今天的圣经节是在马可福音第三章20-35节。马可福音第三章20-35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马可福音第三章第20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疯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扶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第23节，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2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仍要乃要相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扶着的。第31节，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感谢神的话语。今天早晨有本堂牧师汉阳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真道，他的题目是遇见他的家人。我们请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喜欢吃汉堡包吗？我知道在这里的一个弟兄啊，如果你请他吃汉堡包的话，特别在生日的时候请他吃汉堡包，他会很生气，很生气，很生气你的，因为他很怕乳酪的东西。所以，不过我们读马可福音的时候，马可挺喜欢吃汉堡包的，马可挺喜欢三文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马可福音里头，他经常用一个三文治的结构来带出一些观念，是挺有趣的。所以今天我们来看遇见耶稣的时候，马可要做一个三文治给我们，要再做多一个汉堡包给我们吃。所以带我们来看，下一个幻灯，让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要来认识，来遇见耶稣基督的亲人。所以你说，他的亲人不是很直接吗？他亲人是他的父母亲，他的亲属啊。其实通过今天这段话，耶稣让我们看到说，他在心目中有一种亲人。这个亲人或许不是你和我想象的那种亲人，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来遇见的。我们不只是遇见他的声望，我们不只是遇见他的权柄，不只是遇见他的讲道，我们甚至遇见耶稣的时候，我们要看见原来这些人是耶稣的亲人，这些人是耶稣的亲人。所以如果我们看下一个幻灯的话，这就是那个汉堡包结构。 所以马可福音里头有很多这类似的汉堡包的结构。当然我讲汉堡包好像很比较俗气，对吗？不过如果你看新约书卷一些学术书的话，这个叫做 Marken Sandwich， 这是马可三文治结构。所以往往他会用两个相同的观念，中间什么呢？穿插了一把钥匙穿插了一把钥匙。如果我们要明白这整段话的话，我们需要用那把钥匙来打开这道门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这段话。所以你看在第一章21节到28节的时候，当时很有趣的他讲众人稀奇，过后他又分开了，后面又讲众人稀奇，但是中间他穿插了什么？穿插了耶稣所做的事情。他要告诉我们说，耶稣所说的话，耶稣所做的事情是那时当时的人稀奇的事情。马可在强调这个观念。所以今天同样的，如果你看第二十节的时候开始耶稣的亲人来了来到34、35节的时候耶稣的爸爸耶稣的妈妈耶稣的弟弟们来了。所以如果你是马可的话，你有另外一个选择你可以把这个故事先讲完，你可以说耶稣进了一个房子，很多人就来了这样过后他的亲属都来了亲属想把他拿走带走因为亲属说他疯了。过后呢亲属在外头有人告诉耶稣说你爸爸妈妈你的兄你的弟弟们在外头还不赶紧去就结束了，这个故事结束了结束了过后呢就讲另外一个故事过后有耶路撒冷的人来门市来跟耶稣讲话。但是马可没有这么做马可把这个耶路撒冷来的文士这段话呢穿插在这两个家人里头。所以为什么马可要这么做？这就是马可的用意。马可希望我们看到他把一把钥匙夹在这个三文治里头这把钥匙就是耶稣刚才所讲的话。所以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来认识通过今天讲到来认识到底谁才是耶稣的亲人。我们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恳求你借着今天的讲道来安慰在我们当中失落的，借着今天的讲道来感动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绝望的，来帮助我们再次感谢你，你来到这个地面上，主，你要让我们看到谁才是你真正的亲人，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小时候我很坏蛋的。我4岁5岁的时候，如果你有我这个儿子的话，你会很头疼。我有时候会来一个黑眼圈，因为我去幼儿园我们就是华人打马来人，所以我们老师都崩溃了。所以很多时候我让我的父母亲崩溃的时候，我的妈妈就有一句名言了。我妈妈的名言就是：你这样坏蛋早知道你这么坏蛋，那一天呢，我就不要把你从垃圾桶里头拉出来。你知道你是垃圾桶里头捡出来的，我那天我做错了这件事情，把你捡回家所以有时候这句话自己挺有效的有效2、3天我乖了，过后又回去打架了又回去打架。不过长大过后我发现这是骗我的啦这是我亲生的妈妈，她从来没有把我从垃圾桶里头捡起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样的今天我们来讲亲情。所以当我们来讲亲情的时候，我想介绍另外一种亲情给大家。这亲情不是我们亲生父母亲、亲生兄弟姐妹那种亲情，这种亲情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亲情。所以当我们读这段话的时候，我们的主其实喜欢用比喻有时候人家用比喻的时候就是 illustration 或者 parables， 用比喻的时候人家就有点纠结为什么耶稣喜欢用比喻呢其实比喻是很有用的有时候你听我们讲道的时候，我们会用比喻比喻帮助我们来把一个很难很模糊的观念呢其实我可以抓住那个观念。所以为什么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呢？因为比喻呢能分别谁是外人谁是内人，比喻可以分别的或许你会问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你看下一个幻灯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彩色玻璃 stained glass 彩色玻璃，一模一样的建筑物，一模一样同一片彩色玻璃。 不过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看这两片彩色玻璃左边右边的时候，你发现这两片彩色玻璃看起来很不一样了，对不对？为什么？如果你在房子以外看这个彩色玻璃，就是左边的那个图画。如果你在这个房子以内再看同样的彩色玻璃，就是右边的图画照片。这就是耶稣在讲的事情。当我们来认识耶稣在讲的这个讲道的时候，耶稣在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是我家里的人，你看这片彩色玻璃，你看到它的彩色，你看得到它的美。但是如果你不要进来我的家，你在我的家外面看同样一片彩色玻璃的话，你发现这片彩色玻璃呢，只是一般般罢了，你看不出太多的美。或许你还可以看得出，欣赏一下它的线条。如果你去欧洲的话，这是欧洲很普遍的教堂，很普遍的教堂。如果你去欧洲，你看教堂的时候，大家都想走进去的，没有人在欧洲看教堂，看到一个讲，哦，看到了教堂我就走了，大家都想走进去的，因为大家都明白，教堂里面其实是比教堂外面来的更美。教堂里面有色彩的，教堂外面看不出来那些色彩。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主耶稣家里的人的时候，待会你听耶稣讲故事讲比喻的时候，你发现这比喻是很漂亮的。但是如果我跟耶稣没有关系的话，就好像我在耶稣的房子外面我看这个比喻一样。所以在今天其实确实是有的，在今天的故事当中，确实有些人站在耶稣的房子以外看同样一片玻璃，但是他们看不出什么味道来。但是在这同样故事里头，有一些人在这个房子里面，耶稣的亲人在这个房子里面看同一片玻璃的时候，他看到耶稣基督的美来。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那这年头在美国在新加坡我还没有听说太多人这么做。这年头在美国呢，其实大家喜欢开始分析基因啊 ,DNA analysis。如果你看下一个幻灯的话，在这个生意越做越大，大到一个地步呢我们新加坡这政府投资公司叫做 GIC, 世界上十大国家基金，新加坡有两个这是其中一个。全世界十大基金里头国家的基金里头有两个是属于新加坡的。所以其中一个基金是叫做 GIC, 新加坡政府投资基金。所以在2016年的时候，新加坡政府投资基金呢就花了好一大笔钱买了这家公司的股份。为什么呢？这家公司叫做祖先点 com, ancestry.com。因为这家公司如果你在美国的话在新加坡其实也是有的，在美国特别流行，他送一个包包给你，你在那个小器材上吐一个口水，再把那个器材送回给他，六周到八周，他就会把你的那个家谱的结果告诉你，哦，你原来你来自俄罗斯的什么什么小镇，什么什么的地方，这真实的，所以在美国其实很盛行，到一个地步，我们的国家甚至投资了这样的一间公司。所以现在就结论，这也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但是当我在想这个吐口水来研究那个基因到底我的祖先是谁的时候，我在想，哇，如果主耶稣也真的做这个测试的话，那这间公司就苦恼了。因为主耶稣的基因里头呢只有玛利亚的，对吗？而没有至少没有约瑟的。所以其实耶稣的这个基因里头是不容易分析的。但是我们的主在这里呢，其实要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分析。我们的主在这里呢告诉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来做一个 DNA 鉴定测试。DNA 鉴定测试。通过这个测试呢，我们可以鉴定到底谁是耶稣的亲人。不是垃圾桶捡来的，真的是耶稣基督的亲人。到底谁不是耶稣的亲人。通过今天的这个测试我们来鉴定。你说要怎么鉴定呢？我们从22节开始吧。22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在当时有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耶路撒冷是以色列 Israel 的一个城市，到了今天还在的，到了今天还在。 在耶路撒冷下来的这些文士，到底谁是文士呢？文士基本上是当时的博士，当时的学者，当时的神学家，所以这些博士来的时候，他们就控告耶稣，他们说，他这位耶稣是被别西卜附着的，别西卜是一种鬼，但我们来认识到底是哪一种鬼，甚至他们强调，这个鬼不是普通的鬼啊，这个鬼呢是鬼魔，是鬼王。他你之前你看他赶鬼，你看他把这些鬼一个一个的把他丢出去，推翻他们的事情，其实他靠着是鬼王来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基本上这些人从耶路撒冷宗教的总部啊，犹太宗教的总部啊，来到这个小乡村来寻找这个老师，来告诉当时的人说，这个老师啊，他 demon possessed， 他被鬼附着了。鬼活在他里面，他做的事情，他讲的道，他行的神迹，都是鬼在做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控告，一个很可怕的控告。不过这些人是很有权威的，很有权威的。打个比方啦，我们懂有一间神学院叫做精炼灵修神学院吗？对吗？如果精炼神学院的院长张克夫牧师，他们的教会在南部啊，一天他来到我们聚会的时候，到一半哦，张克夫牧师从南部来到北部乌兰这个地方来说，哦，那个汉阳牧师你要小心啊，他是被鬼附的啊，这个就是那个严重性。所以当时的人就诧异了，当时人就想到底什么事情。不过首先弟兄姐妹们，这些文士们啊，既然他们是神学老师，对吗？他们是神学家，他们是旧约的教授啊，很厉害，旧约的圣经很厉害的，这样你就要小心听他的话。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的。那你要问这些神学家讲别西卜，到底谁是别西卜？我们灵修的时候，哎呀，不管他了，然后读圣经，平时读圣经也不管他。不过今天我们要管他，我们要来晓得，其实到底别西卜是谁？别西卜是刚才你们起因经文讲的那位假神。当亚哈谢王他生病的时候啊，他是以色列王，他住在以色列，他竟然没有寻求以色列的神，他寻求那摩押的神。那摩押的神啊，名字叫做别西卜。所以这就是那旧约学者在讲的事情。他说你知道吗，我告诉你，耶稣基督里面那个鬼啊，我甚至知道他是哪一种鬼。这他那种鬼叫做别西卜，就是亚哈谢王生病的时候去投靠摩押，叫摩押的那个神来帮助他的。所以既然这个关系在那里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到底这个别西卜到底当时的犹太人认识别西卜的时候，他们对他有什么认识？这别西卜或者在旧约是巴利西卜希伯来文是巴利西卜，来到希腊文的时候，希腊文的时候就变成别西卜。所以这巴利西卜或者巴利或者这别西卜，基本上他是摩押人的王的神。这摩押人他们拜的神呢是一种昆虫，那昆虫是苍蝇，所以其实别西卜是苍蝇之主 ，Lord of Flies， 他管理苍蝇，你和我都不喜欢的，甚至有学者说，这别西卜呢是粪堆之主，是粪堆之主，所以如果人家骂你别西卜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好事啊，这真的不是好事。基本上他们在做人身攻击，他们攻击耶稣说，你其实像大便一样，你是个人渣，你是个废物。因为他把耶稣和苍蝇和粪堆连贯在一起，这是一个个人攻击。当然他们要讥笑他，他们要讽刺他，不过更严重的是他们要拆毁耶稣的工作，他们要让听到的人说，你看我们都有这个把握，说这个人是靠着那苍蝇的王，靠着那个大便的王来做这件事情的。你们还相信这种人？你们还敢跟他的话？你还敢靠近他？你们想清楚，我们是要什么呢？把他拿下来的。这是个人攻击。不过可怕的事情是，在这里呢，有一个属灵的攻击。 它不是一个 personal attack， 个人的攻击，它是一个属灵的攻击，它是一个 spiritual attack。 他告诉当时的人说，其实你知道吗，他做这些事情，他里面那个灵是邪灵，是魔鬼，是撒旦，你们要很小心，那这是一个属灵的攻击。所以首先这个攻击不符合道理，也不合逻辑，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耶稣接下来他的反应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耶稣在告诉他们说，其实你们这个攻击是不符合道理的，不符合逻辑的。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耶稣接下来呢就一连串给三个比喻这就是那个玻璃，彩色玻璃。你走进来的时候，你在房子里头，你看那个玻璃，你看得出那个玻璃的颜色。我们来看第一片玻璃，第一个比喻，第一个比喻说，如果一个国家它自相纷争的话，你觉得这个国家能站立得住吗？所以你看不合逻辑，如果我是靠着鬼王，靠着大便王，靠着苍蝇王，靠着撒旦，靠着魔鬼来把这些其他的鬼都丢出去了丢出去了，推翻了，其实魔鬼的国度还可以成立吗？这不符合逻辑的。这是第一片玻璃，过后耶稣在讲第二片玻璃。好，你说国太大了，我们来个家吧，我们把它放小，如果一个家自相纷争的话，那个家也站立不住了。如果你的家天天吵吵闹闹的话，你发现什么呢？发现你迟早都要离家出走，真的是如此。我认识有人说，他的妹妹跟他的父亲母亲关系僵到一个地步，那个哥哥没法子了，出钱在外头租个房子给妹妹住使到妹妹不需要在生活当中看到自己的父母亲，这个家就散了。哥哥住一个地方有自己的家庭，妹妹住另外一个地方有自己的住处，父母亲自己住一个地方不见面了，分了散了。耶稣在讲这个道理，谁来告诉当时的这些文士，很聪明的人，这些学者，这些博士们说，其实你讲的是不符合逻辑的耶稣有个小总结，他说如果撒旦真的是这样的话，撒旦也自相攻击的话，那撒旦就站立不住了但是主还怕怕他们还抓不到这个道理，主再给他们多一片玻璃，给他们第三个比喻。你看第三个比喻是什么呢？他说如果有人如果这个家里头有个壮士壮士就是 strong man 很有肌肉的人，很大力士，如果这个家庭是有一个大力士的话，你觉得你和我可以进去他的家里头拿他的东西吗不可能的。除非什么呢除非有一个更大的，有一个更大的。所以我们的主在告诉这当时的这些文士们说，你以为这些魔鬼要翻就翻吗不是的你需要一个更大的，更强的来夺他的国度，来抢他的地盘。所以这不是撒旦在做的事情，这是神在做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这就是我们的主在告诉他们的那个道理。我们的主在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以为我靠着鬼王来做这件事情的话，那你错了。如果鬼王有这么笨的话，鬼王的国度呢就散了，因为鬼王知道他们就算是鬼也要合作一下的，合作一下。这个道理我们明白，特别是新加坡人，如果我们在小学中学的时候我们读新加坡历史的话，可能有些人还记得在1964年7月份的时候，其实新加坡那个时候刚刚立国，其实是很不稳定的，很乱的一个时代很乱的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是什么呢？那个时代是个华人打马来人，回教徒打华人的一个时代，七月份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那时候严重到一个地步，是新加坡历史里都叫做种族骚乱，种族骚乱，各方有两万个华人打两万个回教徒。如果现在的新加坡是当时的新加坡的话，我可以保证没有人会来移民来新加坡的，没有人会移民来新加坡因为是个混乱的事，是个自相纷争的地方。其实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当时人更加明白，为什么呢？因为希律王国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还记得圣诞节的时候，那个希律叫做大希律，有时候你叫老希律，大希律老希律死的时候呢，他把他的地盘呢分三块， 给三个儿子，没有给一个，给三个。这三个儿子当中就自相纷争，其中一个叫亚基老，静悄悄偷偷摸摸的跑到罗马告诉凯撒说，斗龙斗龙，求求你让我什么呢，推翻我爸爸的遗嘱，把这整块地给我吧，让我像我爸爸一样做大希律一样，在做这个犹大全地做那个王。所以凯撒没有，凯撒说我们要尊重你爸爸的遗嘱啊，过后就把这以色列分三块分了三块过后，我们就知道了，短短的十年亚基老就没有了，像犹大跟耶路撒冷最重要的那一块被罗马拿回来了，吃掉了。所以如果你是凯撒的话，你说 Yes 我成功了，这个家自相纷争了，站立不住，站立不住。这就是我们的主在讲的道理，我们的主在告诉我们说，其实你控告我的事情，你控告的事情是不符合逻辑的，而且在这里有个更大的问题，在这里的问题是，你其实是在亵渎那位住在我里面的。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你看第二十，接下来那段话，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你要犯很多人的罪，耶稣基督一天我们认识他的时候，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所有的罪他都可以洗清洁，不过只有一种，只有一种罪。耶稣说凡亵渎圣灵，意思就是凡咒诅圣灵，凡毁谤圣灵，凡侮辱圣灵的事情呢，那种事情是不会被赦免的，要担当那永远的罪。这话是因着他们说他是被鬼王附着的。所以耶稣在告诉他们说，其实不合逻辑是不好的，但是那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问题是这是大逆不道，这是滔天大罪，这是不可以的。你在说什么？你在说我住在里面的灵是邪灵，是苍蝇的主人，是大便之主，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万万不可以的。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在讲的事情，当我们在做这个 DNA 测试的时候，谁是他家里外面的人？家里外面的人呢，是控告耶稣的人。家里外面的人控告耶稣基督说，你不是神，你就算做了一些神奇妙的事情，奇妙的事情，神迹的话，你就算做了这些事情，你其实你是靠着邪灵做那件事情的，所以你的那个测试不及格了，你不是耶稣的亲人，你不是耶稣的亲人，因为你控告耶稣，你毁谤耶稣，你大逆不道，你说耶稣里头那个灵呢是个邪灵。所以就结论，当我们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对这个四个字呢，我们有不同的看法。什么叫做亵渎圣灵？亵渎圣灵真的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和大家分享一下。曾经我在外头碰到一个青年人非常爱主的一个青年人，认真的基督徒青年人，所以他时不时呢有一些可怕的想法，是他不能自控的可怕的想法在他脑海当中会突然进来有时候这想法是噩梦所以他就自己来了一个总结，那个总结是因着我有突然有这些想法，因着我时不时我偶尔晚上的时候会做一些很可怕的噩梦，我就把这些噩梦归纳成亵渎圣灵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噩梦里头，他咒诅神，他骂神，他骂神，所以他有一天他崩溃了，他在房子里头，他在房间里头哭，他的妈妈走进来，妈妈不信主了，妈妈看到一个孩子信了主，竟然在那边大哭而且这个孩子跟妈妈解释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一个不信主的母亲听一个信主 的儿子告诉他亵渎圣灵，他就真的不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过后感谢主有这个机会跟他谈，我们谈了两回了过后才慢慢跟他解释亲爱的弟兄，你知道吗，亵渎圣灵这样的事情是很少很少很少的。他说为什么很少呢？很少的原因是你看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是你要向这些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犹太人指着说耶稣说什么呢？说你里面的那个灵是邪灵， 耶稣你是被邪灵充满的。换句话说，圣灵其实你是假的，你真正的样貌是邪灵。所以他说，哇，如果要这么明确的话，其实 很少这样的人。我说，告诉他，真的是很少。我成为一个基督徒40年了，我没有听过人这样讲话。我看过很多不信主的人，不信耶稣的人，不过没有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会这样讲话的。我没有听过一个人来到我面前说，我相信耶稣是被邪灵附身的， demon possessed， 你们都是傻子啊！你们相信一个被邪灵附身的人，没有，很少很少。所以我安慰那个弟兄，我告诉那个弟兄说，其实在这里呢，我们要小心的来解释什么叫做亵渎圣灵。亵渎圣灵是咒诅他，是辱骂他，是来到这边毁谤圣灵。怎么毁谤？你说圣灵是魔鬼，不过这个罪是很少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认识圣灵，如果我们认识耶稣，而我们讲这样的话，真的是大逆不道，不可以说。如果我们真的这样说的话，其实我们跟着耶路撒冷下来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他们不是耶稣的亲人，他们是外人，他们是不认识主的，主也是不认识他们的。所以现在就连我们在我们当中多数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甚至100%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们不会咒诅圣灵的，我们不相信，我们不会像这些文士们对耶稣说的话我们会重复，我们不会这么说。但是我们有个问题，我们会让圣灵担忧呢，我们会让圣灵担心，我们会让圣灵伤心，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不会咒诅圣灵，不过我会让圣灵担心。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们在查考以弗所书主日学，以弗所书这里有一段话大家都记得的，大家都听过的。他说，如果我们说污秽的言语，我们咒诅人，我们骂人的时候，其实下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在叫圣灵担忧。如果我们不要说用爱心说诚实话，如果我们不要用我们的言语来造就人，我们用我们言语来刺杀人，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在担忧。如果我们让我们生活当中充满了苦毒、恼怒、愤怒、嚷嚷，整天要跟人家吵吵闹闹，其实我们在让圣灵担忧。所以现在就点，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会咒诅圣灵，我相信我们不会，不过我们问题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当圣灵住在我们里头的时候，他担忧啊，他伤心，因为他在看，他在听我们在讲的，我们在说的，他甚至知道我们在想的。他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是在让圣灵担忧的。所以我不知道你讨厌什么人，我不知道你喜欢刺杀什么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注意关系，关系对我们很重要。为什么呢？当我们和我们身边的人关系不好的时候，圣灵是担忧的，圣灵是担忧的。不要让圣灵担忧。我们开始思想，我们开始分析，分析我们身边的这些关系的时候，我可以怎么样的把仇恨靠着圣灵说，圣灵啊，既然你不要，我不要让你担忧，我要让你开心，我要让你喜悦，神啊，你要帮助我把这个苦毒、把这个恼怒、把这个仇恨，神，这个石头你要帮我拿掉的，我自己扛不起来，但是神你帮我拿走。神，当我的嘴唇出来的话，再也不是污秽的话，我嘴唇出来的话是造就人的话。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是因为你来听我的话，是因为我们在这里呢，我们都要让圣灵开心，让圣灵喜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刚才做了一个测试。那个测试，如果你可以咒诅耶稣基督，说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灵，耶稣基督是靠着魔鬼来做这些事情的话，那你不是耶稣基督的家人，这个 DNA 测试你不及格了。但是在这里耶稣还给我们多一个 DNA 的测试，你看那个测试是挺正面的。耶稣说什么呢？在这里33节到35节，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谁是我的家人。注意啊，耶稣四面观看周围坐着的人，他看着他们。所以我们就得想，很奇怪啊，为什么耶稣这样说啊？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 听。耶稣看着他们，过后耶稣就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这些遵守我话语的人。”换句话说，我们的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你要做 DNA 测试，你要测试你是耶稣的亲人吗？耶稣的亲人是那些坐下来，耶稣四面观看他们，这些是我的妈妈、长辈们，这些是我的兄弟姐妹、我的亲人。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们相信我，这些人相信我里头是圣灵充满的，这些人他们听从我，他们遵守我，他们愿意听从神的旨意，他们愿意听从神的计划。这就是耶稣的亲人，这就是那个测试。现在就讲我们每个人成长都需要过程，但是你一天和耶稣有了这个关系过后呢，你会发现很奇妙的，当耶稣走进你的破碎的时候，当耶稣走进你的家庭的时候呢，事情要改变了。我喜欢看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小小的制作啊，那个制作有几种版本啊，那个版本就是他给你看到一个家庭，那个家庭其实挺贫穷的啊，那整个家的状况很不好，挺糟糕的啊。那个艺人过后就来，就访问当事人，访问过后又告诉人，恭喜你，我们要帮你装修你们的家。这个艺人走进这个家庭的时候过后呢，盼望就来了，就慢慢开始设计了，开始拆毁了，开始重建了，开始粉刷了，开始做好了。过后他们就一般会蒙着那个眼睛啊，说在外头等啊，打开门的时候，当当，哇，他们就很开心啊。当事人啊，屋内的主人就很欢喜快乐。其实这就是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耶稣基督这个亲人走进我们的家庭的时候，有一件事情要开始了，我们的家要装修了。我们的家要翻新了，我们的家要有盼望，而这是主答应我们的事情。所以我的主在看这些亲人的时候，他说：“是的，你看，每个主日早上9点钟，有些人要千里迢迢的来到这个地方，来这边做什么？来这边参加一个小时的聚会，很不划算，浪费时间。其实不是的，其实跟当时的人一样，可能想，哇，我遵守神的旨意，很不划算，浪费时间。”其实从耶稣的角度呢，其实一点都不浪费时间。你拿这个地方，我们来信耶稣，我们来听耶稣的话，我们来投靠耶稣，其实你知道吗，得着对照的是我们了。我们这个家，我们自己的家要翻新了。周一的时候有个弟兄请我吃饭， OK， 严格来说请我喝咖啡请我喝咖啡。所以这个弟兄来教会3年了，他自己说，其实他有牧师很感谢主呢。3年前我的家好像什么呢，我的家来到教会的时候呢，一个玻璃杯啊，打碎的玻璃杯，我是带着一个纸袋来的。他来教会的时候，大家看大家是带着一个杯一个杯一个杯来的。他说我来教会的时候，我带着一个纸袋来的，那个纸袋是一个散掉一个碎掉的玻璃杯。这是个比喻，他指的是他的家庭。当你走进了家庭的时候，你说哇，我都绝望了，坦白说我都觉得没有希望。但是这个弟兄让耶稣进来，他的太太也让耶稣进来，他太太让耶稣进来，弟兄让耶稣进来的时候，他们说，主啊，这个破碎的家，惨不忍睹的家，这么可怜的家，你还要吗？耶稣说，我要，我要定，但是你要让我装修的，你不可以靠自己来装修。所以我们过后呢，就一片一片的，一片一片，3年了，弟兄姐妹们把这些玻璃把它建起来。这弟兄现在感谢神，说感谢神，耶稣进来我的家，耶稣做我的亲人，耶稣把这个家做好了，今天我可以欢喜快乐，我的婚姻保守住了，我家里头的关系呢也被保守了，这是主的作为。所以现在就觉得你相信吗？真正信耶稣的人是相信耶稣做这样的事情，相信耶稣进来我的生命，相信耶稣进来我的家中开始做翻新， 开始把不该有的东西把它丢掉，开始把该有的东西带进来，开始装修我的家，开始把我的家做得更好，我开始有盼望。这就是我们的主在讲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做主的家人的话，那我们真的要做这个 DNA 测试，这个 DNA 测试。所以来看到下一个幻灯蛇，在当时耶稣的那个故事里头，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其实结果你和我都知道。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文士们、博士们、学者们，他们肯定不是耶稣的亲人，他们是在耶稣的这个教堂以外看那片彩色玻璃，他们甚至拿石头丢那个彩色玻璃，他们不是耶稣的亲人。但是在这里你看马可介绍耶稣的亲人，你看在这里二十节说什么呢？耶稣进了房子里头，很多人在一起，耶稣的亲属听见耶稣在那个房子里头，耶稣的亲属就出来了，耶稣的亲属就来找耶稣，来找耶稣来做什么呢？来抓住他，拉住他。所以可能我们觉得中文这个字拉住呢不够，就是哎呀来走啦，回家啦，很多天没吃饭啦，不要这么累啦，跟我们拉拉扯扯，对吗？不过在原文不是啊，亲爱的弟兄们，在马可里头呢，这个拉这个字呢，拉住抓住这个原文字呢，在马可里头只出现两次，第二次在哪里呢？第二次你听看看，在马可福音十二章这里这么说，他们看出来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耶稣在骂这些法利赛人，所以这些法利赛人想要什么？要抓拿耶稣，用暴力把耶稣拿下来。这就是那个字的意思，他的亲人他的家人来，其实不是来跟耶稣拉拉扯扯，他的亲人家人来是来告诉耶稣，跟我回家，你疯了， out of your mind crazy， 你没脑子，你在做什么？这是马可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来到这样的一个总结呢？他们这样的一个总结其实是合理的，因为他们听说耶稣废寝忘食，饭都不要吃，他们听说耶稣不守分寸了，他们听说耶稣自己乱招门徒，自己设立门徒，而且门徒当中有税吏有分瑞党的人，他们又听说耶稣不守律法，守主日不要守，去靠近麻风病人，去碰那些麻风病人，不进食不守节，他们听说耶稣甚至称自己为神，去赦免人的罪。如果你不相信耶稣的话，你怎么看耶稣？约翰告诉我们的，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告诉我们，他的兄弟们是不相信耶稣的，兄弟们是过后才相信耶稣的，当耶稣还在的时候，兄弟们是不相信耶稣的，所以兄弟们说你疯了。你知道疯希腊文字是今天的一个药丸吗？疯狂癫狂希腊文字是今天的一种药丸，一个你不会给你孩子吃的药丸，叫做摇头药丸 ,ecstasy pill, 那个原文就是 ecstasy, 但你疯了，你吃了药丸你疯了，你在搞什么？你好像一个疯子一样。所以这是他的亲人，不过这亲人是什么呢？直接和他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所以因此我们的主来到这里呢，我们的主来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的主借着这汉堡包，马可借着这汉堡包来让我们知道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我们人生我们要问，我跟这个神有什么关系？耶稣是我的谁？福建话讲亚索喜西米郎是我的谁？耶稣是我的亲人。我怎么知道耶稣是我的亲人呢？耶稣自己告诉我，耶稣告诉我说，他的亲人是他附近的人，他的亲人是常常靠近他的人，他的亲人就是坐在那边的人。所以因此耶稣看着这些人说，你看这个老奶奶我的妈妈，你看这个小弟弟这是我的弟兄啊，你看这些姐妹们他是我的姐妹们啊，这些是我的亲人，这些是靠近我的人，而且这些人是听我话的人。我告诉你一个盼望，当你认我为亲人的时候，一个好消息告诉你，这个亲人要走进你的家，这个亲人要修补你一切的破碎，这个亲人要带给你盼望，这个亲人要我们相信他，可以的，办得到的。 因为这亲人自己答应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他要通过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使到我们再次有平安，我们的家会有平安的。这个亲人告诉我们，一天要靠着他的宝血，我们要亲近这位真神。当这位真神再次来到我的家中的时候，这个家就不一样了。但是如果这个真神不在我家里头的时候，这个家就破碎了。这个家就像那个弟兄一样，三年前拿着一个纸袋，一个破碎的玻璃瓶的纸袋带来教会，跟主说，主啊，你帮我，你帮我修补这个破碎玻璃瓶，可以的，因为他是这位弟兄这位姐妹的亲人。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也可以成为我们的亲人。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啊，神啊，请你帮助我们。主，是的，我们在这个地面上，世界也常常告诉我们，我们要靠自己，我们不要靠别人，靠别人是羞耻的，靠自己才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主，很多很多时候，主，我们知道自己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很无奈的，我们靠不了自己，因为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的。但是主啊，请你帮助我们，当帮助我们来信靠耶稣，当帮助我们在每个礼拜天来到这个地方来亲近耶稣，帮助我们在每天生活当中，我们来靠近耶稣，我们来听从耶稣，我们来相信耶稣，相信这位最爱我们的亲人。主啊，当他进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被修补，我们的生命会被重建，他要带来盼望，带来平安、欢喜和快乐。主啊，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的在今生，我们一起的来常常靠近耶稣，听从耶稣，遵守他，做他的亲人。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